各位听友好，在教皇列奥十世统治罗马教廷时期，教廷的敛财行为愈演愈烈。列奥十世本人是一位生活奢侈腐化的人，但同时他又极热爱文化，要把罗马建设成世界文化中心，所以他需要大量金钱推行赎罪券的买卖活动，使他把基督教信仰变成敛财工具。马丁·路德挺身而出，直接与教皇对阵。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宗教改革的斗士马丁·路德第六节《路德出击之二》95条论纲。赵先生您好。
您好。
路德的直接对手就是教皇列奥十世，这位教皇也不是个平凡之辈，他似乎功罪各半。
确实是的，这位教皇啊还真有的可说呢。列奥十世呢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统治者罗伦佐·德·梅迪奇的次子，拜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拉斐尔之次呢，我们有一幅他的精彩画像。这幅画像的成画时间是在1518年，正是他被马丁·路德逼到墙角的那年。从画上看呢，列奥十世是一位很沉静的人物。画中的他呢，手里拿着一只放大镜，桌子上放着一部厚厚的书。拉斐尔突出了他的性格特征，他是一位饱学之士，对文艺复兴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他呢，敛积大量财富，但是对那些杰出的艺术家，他是毫不吝啬。拉斐尔呢，几乎就是他的御用画家。这位教皇呢，不仅对艺术品味极高，他还修习过哲学、神学、法学等高深的学问。他也花费大量金钱在欧洲各处收集古希腊、罗马的典籍，精心的修补、校订、收藏，为后世留下无比宝贵的财富。同时呢，他又是个追逐享乐之人，打猎、关系、赌博、寻花问柳，所以历史学家说他既是一位好学深思的学人，那又是一位花天酒地的浪荡子。他有一句名言，让我们尽情享受上帝赐给教皇的大权吧。为了寻求那些著名的典籍呢，他什么手段都用，花钱买不到，哎，他就让人去偷。比如古罗马史学大师塔西佗的名著《编年史》，就是他让人从德国威斯特伐利亚的科维修道院中偷出来的。
这可太逗了，教皇爱书爱到让人偷的地步。
是啊，他不仅偷啊，而且还理直气壮。他偷书得手之后，他竟然发了一道教皇通谕，说为了让他们明白这种偷窃对于他们的好处多于坏处，朕已赐准大赦该修道院。也就是说呢，像对那些购买赎罪券的信徒一样，赦免科维修道院的人所犯的一切罪过。不过这种行为啊，也不单单是贪心。列奥十世啊，他振振有词地说，朕在早年就常常想到，造物主赐予人类的再没有比这些典籍的研究更美好、更有用了。这些研究的达成与推广端是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学者的数目，一是丰富的典籍。所以呢，现在收藏无比丰富的这个梵蒂冈图书馆呢，也就是所谓教皇图书馆，大多要归功于这位列奥十世。但是听友们就很容易想到啊，以列奥十世他这么多的欲求，再加上呢圣彼得大教堂正在进行修复，他是太需要金钱了。那么俗话说靠山吃山，那教皇敛财他当然就要打信众的主意，卖赎罪券就成了教廷搜刮金钱的方法之一。列奥十世啊，他在1514年他就从德国的福格尔家族和马德堡主教阿尔伯特他签订了一个协议，他准许福格尔家族在德国出售赎罪券，然后收入分成，他拿50%， 余下的就由福格尔家族和马德堡主教承包了。这时候呢，出了个有名的人，叫约翰·特泽尔，他是多明我教派的一个教士，但在他负责出卖赎罪券的时候呢，他完全是个超级推销员，每到一处推销赎罪券，他都要举行一个仪式。那么历史书中呢是这样记载的，当销售赎罪券的特使快要进城的时候，前面的一块大丝绒上呢就张挂着教皇出售赎罪券的通谕，全城的神父、修士、市政官员都要去迎接，学校的校长呢也要带领全体学生排队迎接，他们举着旗帜，点燃蜡烛，跟在特使后面大唱赞美诗，活像迎接上帝。那么这位特泽尔有一篇著名的赦罪词，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以主耶稣的名义，借着使徒彼得和保罗及最神圣的教皇之名，为各位赦罪。首先，赦免受教士责难的人，无论他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其次，赦免犯罪、犯规或无节制的人，无论他的过错有多大；甚至赦免已提交给罗马教廷的人，只要是罗马教会权力所及之处，我都可以赦免你该在炼狱接受的惩罚。当你死时，惩罚之门将关闭，快乐的天堂之门将为你敞开。他甚至公开说，钱币叮当落入箱，灵魂马上上天堂。
你这样一讲，马丁路德的反抗就更容易理解了。
是啊，那听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信仰上帝，效法基督这么一件神圣之事，那么在教廷的推动下呢，它完全就成了一桩买卖。那些真正的信徒他怎么能忍受呢？德国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那就是在日耳曼大地上啊，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令行禁止的最高权威。他的土地上是大大小小有近300个城邦领地，所谓神圣日耳曼罗马帝国皇帝呢，他也是由27个有选举资格的选帝侯推举，有其名而无其实。那每个城邦领地上的王侯，他都盯着自己的钱袋。在他们看来，那些狡诈的意大利人以教廷的名义呢来逼他们纳贡，那卖赎罪券啊就完全是个勒索。也正是由于这个权力的分散，所以各个王侯呢他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庇护那些反抗教廷的人。后面我们就会讲到啊，马丁路德他被萨克森选侯腓特烈庇护的事儿。那么赎罪券是卖到这个份儿上，特别是有人说特泽尔曾经说过，哪怕你冒犯圣母也可以用赎罪券来赎罪，那马丁路德就愤怒了。1517年10月31号的中午，马丁路德呢就把他思考多时的批驳赎罪券买卖的95条论纲贴在威登堡主教堂的侧门上。他问道，这些过分的传道甚至有学问的人也很难挽回教皇的尊严，因为人们会问，既然教皇为了修建教堂而能赦免一部分人的罪过而拯救一部分人，那他为什么不因他神圣的爱心而去拯救炼狱中所有需要拯救灵魂的人呢？他这一问呢，其实就是指明耶稣基督是普救众生的，他绝不会啊谁花钱买了赎罪券他就救谁，让没钱买赎罪券的人呢就在炼狱中受苦。他这就等于指出啊，教廷的行为呢是违背基督教精神的欺骗。当时呢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就是古登堡他发明的这个活字印刷术已经非常成熟普遍，借印刷术的功能呢，路德的论纲十几天内就传遍了德国，为此呢他要经受 严酷的考验，这个咱们下次再说。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宗教改革的斗士马丁路德第六节路德出击之二95条论纲。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